立位记第八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将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乌酵饼都带来。
摩西就照耶和华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
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
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的身上，
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
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濯盘和盆座，使他成圣。
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
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
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沾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神圣，坛就洁净了。
又取帐上所有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与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
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烧在营外，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
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上的周围，
把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
用水洗了脏腑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
就宰了羊。摩西把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取脂油和肥尾巴，并帐上一切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
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
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为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
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承接圣职之礼。摩西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
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
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
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圣职。
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
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
OK， 利未记前面的七章他告诉我们献祭，特别是献那五种祭啊，献祭跟献祭的条例。那有了祭跟祭的条例之后，我们还需要有献祭的人，也就是祭司，带领我们，带我们赎罪，使我们能够亲近神。所以讲完前面七章之后呢，接下来的三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呢，就是讲到祭司了。那我们知道祭司一方面他是把人的软弱、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另外一方面呢，他把神的恩典来带给人。所以祭司基本上他好像神跟人中间的中保。那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祭司呢他有许多的工作，但是其中有三样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三样非常主要的。这个我们可以从《生命记》第三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来翻开一下《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八节。三十三章第八节讲到利未啊，我们知道本来神的心意是要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来侍奉他，可以说都是祭司，也可以说整个国家都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因为拜金牛犊的缘故，他们失败了。而当时呢，摩西曾经呼召说，谁愿意站在耶和华这一边，就站到他这里来，来对付那些拜偶像的他的弟兄、他的家人。所以当时只有利未人站到摩西这一边，所以呢，神就拣选利未人来做祭司，做来侍奉他。所以这一边讲到利未的时候呢，是摩西对利未的一个预言，但是也说到了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的几个方面。第一个他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马萨城试炼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所以 在这里呢，就讲到从前那些背景我们都讲过了，但这里特别提到说，你的土民跟乌灵在你虔诚人那里。土民跟乌灵是来用来明白神旨意的，所以祭司呢他有一个特权，他好像可以特别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呢，他也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那这里告诉他说，土民跟乌灵都在他那里。所以一个做祭司的人呢，他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第二点呢，就是他后面接下来讲的，他是第十节，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要把律法跟典章呢，他们要负责教导以色列人，带领他们来学习遵守神的律法。第三样呢，他就说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换句话说，他是在这里亲近神，他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那因着他是有这方面这三个方面主要的工作呢，所以呢，摩西就在这里祷告说，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因着他是这样子的忠心在神的面前呢，神就要赐福给他。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蒙召做祭司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 神的祝福很自然就临到我们。但是他这里也提到了，这里有征战，他说那些起来攻击他 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呢？你会发觉有仇敌的攻击，但是呢，我们看见神他做我们的力量，他来对付我们的仇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简单的看见了，做一个立位人或者做一个祭司呢，他的三方面主要的工作。所以这第八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了，因为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就讲到祭司。然后接着他就说呢，他说你要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羊、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哦，这里特别提到呢，他说耶和华说你要把亚伦跟他儿子一同带来，还要把这些东西也一同带来。这里就说出了亚伦的执事啊，是神所招的。所以做祭司呢，不是你自己自告奋勇去做的，这必须是神所拣选，是所神所招的。所以你记得在希伯来书啊第五章，他特别讲到，他说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可以自取啊，只有呢是蒙神所召，好像亚伦一样。所以做这个祭司来服侍神呢，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耀，而这不是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热心能够去做的，这是神呼召我们才有的。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出来做祭司，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做祭司或是这个大祭司哦，这是有很大的尊荣的。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尊荣呢？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去侍奉这位神，这位永生神，不是一般人可以去侍奉他的。这位神是这么圣洁，这么公义，没有人可以接近他，他是住在那人所不能在的光中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有污秽有罪的人来到这神的面前呢，照理说是要被击杀的，所以谁能够侍奉他？没有人可以侍奉他。但是这些祭司被拣选出来呢，居然能够侍奉他，而且这个大祭司呢还能够一连一次进入至圣所啊，当然他是要带着血进入的。我们知道神本来是住在诸天之上，他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但是今天呢在至圣所里面有他的脚凳，就是约柜。所以如果你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呢，你就是来到了约柜前，就来到神的脚前。所以这是何等大的尊荣，没有人可以，所有的全世界或者甚至所有的以色列人，只有一个人一年才一次能够进入，所以这是大祭司的尊荣，以至于很多人呢他都很想要得着。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来夺取的。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在旧约的时候有人要夺取，对不对？我们就想到可拉一党的人。可拉其实他是一个利未人，但是他不是一个祭司，所以他有在那里做服侍神的事，但是他不像亚伦跟他的儿子这么可以亲近神。所以久而久之他里面就有一个不平，一方面他是羡慕这个尊荣，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想到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特别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原来可拉跟亚伦和摩西呢，他们是堂兄弟，他们的父亲是兄弟，他们的祖父是同一个人，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可是为什么神拣选了亚伦他的堂兄弟，没有拣选他？所以在他里面呢，不知不觉他一方面他有一种对这个尊荣的渴慕，但一方面他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抓取。所以这时候他就结合了一些人来抵挡摩西跟亚伦。那他找到的人都很奇妙，都是心里不平的人。他找到了一些流变支派的人。为什么 这些流变支派人会跟着他呢？因为我们知道原来流变他原来是十二支派里面的长子，长子的名分应该是归给他的，长子的名分应该包括了祭司，所以应该是归给流变的。但是流变我们知道流变失败了，流变他放纵他自己的情欲，所以他大祭司的尊荣呢就给了利未支派。可是这一个那种里面的那种不平呢还是在他的里面深深的埋着，所以当可拉一呼召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跟着他起来了。然后我们又看见有250个首领跟着一起叛变，那这250个首领呢都是高过一般的这些百姓的，照理讲他们也是有他们的尊荣，可是当他们看见摩西亚伦他们这些还有这些祭司的尊荣的时候呢，不知不觉的他们就想要用自己的手来做来夺取，所以他们就来到摩西亚伦的面前，这是民书记所记载的。结果呢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还在专权，我们以色列人每一个都是圣洁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结果我们后来知道神的审判就临到，神的审判是三重的，很奇妙。首先呢我们知道他的地就裂开来了，可拉和他一党的人都掉活活的坠入阴间，所以你看这是一件新事，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知道那250个首领他们手上都拿着香炉，结果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了他们，结果这时候就引起了整个以色列的暴动，神就使瘟疫又临到他们，所以有14700人呢就因着瘟疫而死。你看这些人的死亡都怎么样呢？都是跟这个大祭司的尊荣发生关系，他们都渴慕得到这个。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可以取。甚至我们知道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王是一个好王，乌西亚王，神称他是一个好王，可是呢他也想要进神的殿中烧香。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王室已经很尊荣了，可是他还想要亲近神，所以当他拿着香要进圣殿的时候呢，有好多祭司挡着他不让他进去，但是他硬是要进去，结果脸上就长了大麻风，全身长了大麻风，而且一直到死为止都没有好。这说出了什么呢？你看一个做王的人是很尊荣的人，可是呢他还没有这个尊荣来侍奉神，因为侍奉神是有条件的，所以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是神所招的，是有特别的条件的。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就是复活的生命。我们知道当可拉的事件发生了以后，结果神就叫12支派每一个支派的首领各带一个杖来到他的面前，放在耶和华的面前，经过一个整个晚上。我们知道杖是代表权柄的，换句话说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首领，他们都是拿着这个权柄的杖来到神的面前，经过一个黑夜，换句话说经过死亡，寒冷的冬天经过了死亡。结果呢只有亚伦的杖呢发了芽开了苞啊，开花结杏。结果呢到了早上一拿出来以后，所有的账都还给他们，就每一个人都没有话讲就离开了，包括亚伦在内都没有话讲，因为亚伦知道这个账是没有生命的，今天会发芽会长出花苞来结出熟杏来完全不是他自己做的，完全是神做的。所以显明了亚伦能够服侍神是经过死里复活，换句话所有出于天然的生命，出于肉体的属地的都不能带到神的面前，这都被销毁的，只有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生命呢才能够服侍神。所以一个祭司哦要来侍奉神呢，他必须是怎么样，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他要从世界当中，从肉体当中，从宗教的传统当中都分别出来，单单的来归给神。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的主啊，做大祭司呢，也不是他自己取的，乃是那一位对他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来历。我们的这句话是引诗篇第二篇的话，后来保罗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引这句话的时候，是特别讲到主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当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被神高举，他就成了什么君尊的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原来啊，当我们在读利未记第八章的时候，当然整个利未记呢最好的解释就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可以说是对利未记的最好的解释。所以他这里当他这里提到说你要把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来进祭司的职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所造的，这是神特别选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服侍神，不是说我们的牺牲，好像我们牺牲了我们的时间，牺牲了我们的牺牲了我们许多，我们来服侍神，不是的。今天我们来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尊荣，让我们能够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今天如果我们要服侍地上的王，那他们还不要我们，但今天神召我们来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他实在是给我们尊荣。好，现在他说你把亚伦跟他儿子一同带来，然后还把圣衣、膏油与赎罪祭、公牛、公绵羊、无酵饼都带来啊。我们知道等一下就告诉我们，当亚伦要来进他的祭司的职分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献几个祭的。所以不是你随随便便你被招来你就可以献祭的，不是这样子啊。你必须要有赎罪祭啊，你必须要有燔祭，承接圣职的祭，你要经过这些祭以后呢，然后你才能够真正能够正式的服侍神。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不是随随便便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服侍的观念很随便，好像我们只要凭着热心就能够来服侍，但真正的服侍呢，我们从神的话所启示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好，然后到了接下来到了第三节，他说要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就聚集在会幕门口。我们知道在第八章所交通的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在出埃及记都看过了啊，但是呢有些点它不一样，就像这里所提到的，在那在出埃及记讲到的时候没有提到召聚会众，但当他真的在执行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要把会众都召到会幕门口。为什么要召会众来会幕门口呢？因为这件事情跟会众发生极大的关系，因为将来呢亚伦要带领这些会众来亲近神，会众所有的犯了罪的赎罪，或是他们要献素祭、献燔祭、献平安祭，都要借着这些祭司，所以这跟他们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必须召集来看亚伦跟他的儿子怎么样来执行他们在献祭之前所要经过的这些祭。所以这就跟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希伯来书第三章给我们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你看呢，在那地方告诉所有的圣徒包括我们在内，他那里特别提到我们都是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今天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都已经称义成圣，按照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都是圣徒，但是呢我们都是蒙了一个天召。换句话说呢，今天这个呼召是从天上来的呼召，这个呼召呢是带我们脱离地往属天的道路行走的这个呼召。这个呼召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活在地上，但是呢我们却是受天的管制，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肉体 凭着世界的这个方式来走这条道路。我们来世呢，按着属天的原则来吸引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可是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怎么样来走这条道路呢？它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你们要思想。思想谁呢？思想这位耶稣，这位做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就好像这些会众被聚集在会幕门口来看他的大祭司，来思想他怎么做。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走天路发生很大的关系。这个思想我曾经讲过，这个思想是一个特别的字，在希腊文呢，它是跟观察星象发生关系。你知道从前的天文学家要观察星象的时候呢，必须要长时间的，而且呢是要做记录的，要去比较的。我们姊妹就是关心的，所以他知道你要观察星象，你要长时间，你要去很细细的做记录，要去比较，要查考的。他说呢，我们要思想这位主耶稣呢，就是要用这种态度。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研读他的话语，去思想他的话，去借着祷告来亲近他，来思想这位耶稣。那这位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呢？他特别提到了，他是做使者，就是使徒，做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们的主有两个身份，你看到没有？一个是使徒，一个是大祭司。使徒所做的是他在地上的工作，大祭司呢是他在天上的工作。希伯来书告诉我，他做使徒的时候有用两个人来做代表，就是摩西跟约书亚做代表。那讲到他做大祭司呢，也是两个人做代表，一个是亚伦，一个是麦基洗德。所以他要我们思想的时候，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主怎么样做使徒，怎么样做大祭司。做使徒的时候就好像呢，他就用一幅图画，就好像摩西做使徒一样。摩西他所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使他们脱离法老的辖制，就是世界的辖制，脱离法老的权势，就是撒旦的权势。但另外一方面呢，就好像约书亚把他们带领脱离旷野的漂流，进入迦南的安息里面，享受迦南的丰富。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他不但使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还带领我们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光明的国度里面。但是不仅如此，他还像大祭司。你知道大祭司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进入了迦南以后呢，他们每年三次还要进入圣殿，还要到圣殿来朝见神。那大祭司就好像带领他们呢进入了圣殿来朝见神。所以大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把他们带进幔内，与神有交通，带领他们进入施恩座，进入幔内的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走天路，我们需要多思想这位主。讲到使徒，这是根基；讲到他做大祭司，这是在上面的建造；讲到做使徒呢，这说到他代表神来到人间；讲到他做大祭司呢，就代表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想我们的主的时候，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亲近他，借着默想来思想他所为我们所做的和所成就的，以及他现在正在做的，就能鼓励我们，确保我们在走天路上能够走得好。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把会众招到会幕门口，因为这跟他们有极大的关系，他们应该好好的去看着，好好去思想。结果摩西呢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如果我们读第八章，我们就看见呢好几次都提到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我们知道 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说到了神的启示，在出埃及记就给了我们对神的启示。但是如果你有了启示，你没有照着去行，你就没有经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亏欠。很多时候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因着没有照着去行呢，我们就没有这个经历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呢，你看这我们就经历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所以我们不但是要听要明白，不但有启示，我们还有顺服。所以会众就聚集在会幕门口，然后摩西就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好，现在摩西就带着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所以不但蒙召还要洁净。所以我们要服侍侍奉神，首先呢，你不但是神所招来的，还要来给他们洁净，用水洗了。我们知道亚伦跟他儿子呢，首先他们是全身都要洗干净的，以后呢，他们每次进圣殿、进入会幕或是在祭坛上献祭的，他们只要在洗濯棚里面洗手洗脚就好了。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洗身体只要洗一次就好了。换句话说，我们都需要重生。那以后呢，洗手洗脚，就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里面要让我们能够洁净我们啊，除去我们的污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洗干净手脚，我们就来摸属神的事情呢，这就污秽的事情啊，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呢，都要用水来洗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水就指着主的生命，也指着圣灵啊，也指着真理来说的。然后他们就给亚伦呢，就穿上了那些衣服。这些衣服呢，就说出了什么？就说出了，一方面，当亚伦是代表我们主来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些衣服乃是指着我们主的生命自然的活出。但当他讲到我们的时候呢，就讲到这神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了。那这里提到了很多的衣服，我很快的带过去，因为我曾经讲过了，但是我们要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在这里讲到肋袍，而肋袍呢，我们知道是用细麻做的。那圣经上的麻是指着义说的，公义的义。所以这里的细麻呢，就在我们主来讲呢，这是指着主自己的义。就是我们来讲呢，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是没有义的。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接受了主以后，他就是我们的义袍，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地位。但是随着我们生命慢慢的长进以后呢，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生命慢慢的活出来，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要侍奉神的人，你不是随便来侍奉，你必须要被装备的。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些，要把衣服都穿好，这是装备。换句话说呢，这跟我们生命的成熟发生关系。我们生命越成熟，我们越能够服侍，越能够带进真正的服侍。那第一件就是肋袍，就是指着圣徒所行的义，或者说讲到主他自己的义。然后要束上腰带。我们的腰带讲到了谦卑，腰带呢也说出了做奴仆的意思，所以是为着服侍人的。而且这个腰带呢，我们在前面讲到是用绣花织成的，所以是非常美丽的。但是这个腰带又是藏在里面的，因为外面还要披上外袍，所以这个美丽是隐藏在神的面前的。所以这都是我们要装备好，这不是从外面仿造的，这是从生命里面活出来的。然后还要穿上外袍，我们知道外袍呢，它完全是蓝色的外袍。换句话，我们的侍奉必须要属天的。你不能靠着属地的属人的方式来做，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用人的办法、世界的办法来服侍，但这里特别讲到，这必须要是属天的。 而且在外袍的下面我们知道有铃铛，而且有石榴、啊、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石榴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它是一个多子的那种果实，这讲到什么？讲到圣灵生命的所结的果子。我们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这些，所以这里讲到生命的丰满。换句话说，你的服事呢，不是靠着外面的服事，而是从生命所结出来的那个果实，借着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仁爱、喜乐、和平来服事的。也讲到铃铛，那铃铛呢，你走路的时候铃铛会响，这讲到什么？这讲到见证。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见证。然后又加上以弗德，我们讲的以弗德是由脸的细麻跟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编织而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华美、非常尊贵荣耀的一件衣服。然后上面有织工的带子，我们知道这织工带子上面有两块肩牌，每边有六块，讲的六个以色列支派，所以十二个以色列支派都在他的肩膀上。所以当会众在门口看的时候，他就看见原来这大祭司要服侍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是摆在他的肩膀上。这说出我们的主啊，当他在天上为我们做大祭司的时候呢，他肩负我们，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同样的，一个服侍神的人呢，要把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呢，常常摆在他的肩膀上，啊，把这个负担带到神的面前。但不仅如此，还要把以弗德系在他的身上啊，带上胸牌，还要把乌林跟土民放在胸牌里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胸牌是讲的是爱。乌灵和土民是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呢，你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当你在服侍神百姓的时候，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必须要常常啊，用爱来关心你周遭的弟兄姊妹，把他们的光景呢带到神的面前。结果呢，神就把神的心意，借着这个爱呢，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圣灵的感动，把神的旨意摆交托给我们，交通给我们。所以你就看见这跟这个大祭司这个装备很有关系的啊。这讲到生命必须要成熟，所以我们必须要被装备起来。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冠冕在原文其实就是一个裹头巾啊，不是真正的冠冕，裹头巾。换句话说，他是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呢，要常常记得他是一个蒙头的地位，他不能够出头的啊，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做事的。然后在上面还有一个冠冕啊，就在上面还有一个金牌圣冠。这个圣冠呢，是写着一个字叫做归耶和华为圣。换句话说呢，所有的都应该来归给神为圣的啊，没有为自己保留的。所以你看见，当亚伦要进到神的面前，还没有在操练服事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被装备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常常需要被装备。我们都是蒙召做祭司的，可是随着我们生命的长大呢，神就慢慢的就在我们里面，借着生命能够活出来。好，然后我们就看见了，摩西就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上所有的他成圣。所以你看见呢，膏油在圣经里面是讲的圣灵说的，所以这些帐幕呢都做好了，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呢，都跟一般的帐幕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使他能够被分别出来成圣，乃是借着圣灵。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就是说凭着我们的天然啊，对于属灵的事情呢，我们是毫无能力、毫无办法。所以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啊，都没有办法带进永远的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圣灵膏油。然后十一节又说，又用膏油在坛上坛七次，又抹了坛和坛一切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他成圣。 所以你看，所有不管是会幕里面跟会幕外面呢，都要用膏油来抹，特别是坛，坛不但是要抹，而且还要在坛上弹七次。这就说出了，这个祭坛虽然不是在会幕里面，它是在会幕的外院，就会幕的外面的外院里面呢，但是呢，它仍然是至圣的。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曾经讲了一句话啊，我们看见他那时候是特别对着以赛亚，对着那个法利赛人所讲的话啊。马太福音23章第19节，或者说我们从18节开始看起好了啊，这样比较清楚一点。马太福音23章18节，他说：“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呢、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所以你法利赛人呢，他们觉得因为有人在这里献祭啊，把礼物放在坛上，所以呢他觉得这个礼物，他们喜欢这个礼物，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礼物比这个坛还大。所以主在这边特别提到了啊，到底什么是大，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这个礼物本身是平常的礼物，没有，不是圣的，但什么时候摆在这个坛上的时候呢，礼物就成圣了。所以这个坛是一个至圣的，它碰到什么呢，什么就成圣，什么东西摆在这个坛上就成圣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就当作活祭，你看主说这是圣洁的。所以不是我们圣洁，乃是呢我们碰到了这个坛，所以这个坛是至圣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奉献当作活祭，这就是圣的，主说这是圣洁。好，然后他接着又说，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所以你看，膏油就倒在亚伦的头上。很奇妙的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后是膏油，先是血，对不对？换句话说，你要有膏油之前呢，你一定要先有血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膏油只有膏亚伦的头，没有膏亚伦儿子的头。哦，你看呢，亚伦的儿子是后面才膏的，而且亚伦的儿子后面膏了呢，是因为前面先有洒了血。等一下我们也看得到。可是亚伦不一样，亚伦是膏油先倒在他的头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预表主的。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4章，我们看一下。所以旧约的这些所讲的呢，因为我们从新约对照来看，我们就会明白啊，它都是记载的都是很谨慎的。所以路加福音第4章，我们看18节，这段话是主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他啊，这时候他就引了旧约以赛亚的话，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呢，我们的主就好像那个亚伦一样，他现在出来服侍了。在服侍之前呢，膏油先倒在他的头上。你看，他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所以主一出来服侍的时候呢，他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流血，但神的灵先膏他，使他能够尽他的职分。所以这里就预表到了我们的主，你看膏油就先倒在亚伦头上，还没有流血，流血是后来的事情，使他成圣。然后第13节， 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肋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现在亚伦的儿子呢也穿上了衣服，也装备起来了，但是还没有膏油，因为他们的膏油是稍后才有的。然后到了十四节我们就看见了，接下来就讲到了赎罪祭。十四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呢，就讲到了亚伦要献赎罪祭。那赎罪祭是一个公牛，所以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呢，我们都必须要借着赎罪祭来赎罪。赎罪祭就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原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只是个罪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只有借着赎罪祭，我们才能够清除我们来亲近神的障碍，使我们得着一个称义的地位，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赎罪祭的公牛呢，当然一方面也是讲了我们主说的，他为我们被杀献祭，使我们能够有这个地位，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他们必须要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这里的他，第一个字的他是谁呢？是摩西啊，我们记得不是亚伦啊。那这里的赎罪祭呢，可以说圣经里面第一次真正的按着神的话所做的赎罪祭。从前也是赎罪，但是他们那时候还不叫赎罪祭，还叫燔祭。你看旧约的时候很多地方都燔祭，后来提到赎罪祭还没有真正的献，到这里呢是真正的献，而且第一个献祭的人呢是摩西在这里为他献，因为亚伦还不能够执行他的任务，他还是个罪人还是，所以他必须首先要先赎罪。所以你记得希伯来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呢，亚伦呢他能够体谅一般的人的愚蒙跟软弱，为什么呢？他因为他必须要为自己和百姓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他首先必须要为自己献上所以摩西先帮他献了这一个，我们倒知道到后来他还要为自己献，到下一章还要再为自己献。好，然后呢他叫摩西用公牛，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所以你看见首先你用膏油使坛洁成圣，现在还要是用血使它成圣更洁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只有当这个祭坛成圣洁净了以后呢，我们在以后亚伦就能够献祭了。然后十六节到十七节呢，就讲到前面所提到的赎罪祭怎么处理就把它全部都要烧在这个祭坛上面。好，然后不仅这样子，然后到了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呢，这边就讲到了献燔祭赎罪祭使我们能够靠着主，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燔祭说到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站在一个蒙悦纳的地位。燔祭也说到了我们自己把自己全人的奉献。燔祭所用的乃是公绵羊公绵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完全是为着主来生活的。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呢，第一个要对付的乃是自己的罪，罪没有办法，没有对付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常常软弱，所以呢我们需要赎罪祭，需要主的血来接近我们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有献上燔祭，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活祭叫我们一生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今天许多的人，我们凭着热心我们就来服侍主，但是很多人服侍主呢，他是为自己活的，或者说他为着神呢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为自己，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启示。真正服侍神的人是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的，所以他整个燔祭都要烧掉的。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只公绵羊，这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换句话说，摩西要来 献祭之前呢，他必须要经过这承接圣职的礼。如果我们读承接圣职的礼，我们就发觉它跟交那个平安祭很像啊。这就交托，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侍奉是从哪来的？是从与神的交通来的。没有交通就没有侍奉。哦，所以你看见这是它的基本是一个平安祭。但在这边呢，因为跟他要承接圣职有关，哦，所以这就称为承接圣职之礼的祭。那这祭很特别，就是他不但宰了羊，亚伦跟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呢，他要把羊的血啊，摩西把这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而且亚伦的儿子也要照样行。为什么是右边？在圣经的右边呢，是特别提到尊贵、荣耀、权柄的这一边啊。所以诗篇110篇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对我主说：“啊，你坐在我的右边，我要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右边是非常尊贵的，非常荣耀的。而且在诗篇第16篇也告诉我们，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右手是代表永远的福乐，所以右边是最尊贵的，是一个代表性的。然后他要抹在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我想我们曾经讲过，但是我们还要继续讲啊，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所有服侍神的人啊，最重要的不是做，最重要的是听。神不是要一个聪明的人来做他的仆人，神要的是一个听话的人。所以一开始呢，就是右耳垂上。你知道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神的儿女，甚至许多服侍神的人，我们都不会听，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听神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注重，就做仆人的你必须要懂得听话。我们的主呢，是最能够听神的话的人。在诗篇40篇，我们来复习一下，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他为什么能够听话。诗篇第40篇第6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他耳朵被开通了，他是怎么被开通的呢？是神把他开通了他的耳朵。他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所以这都是预表啊。那时我说，我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很奇妙，在希伯来书10章第5节引用这句话，但是有一点差，很奇妙哦。如果你比较希伯来书10章第5节跟诗篇40篇第6节啊，你在对照这里发觉，第6节他是这样引用，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给我预备了身体。”换句话说，我们的主他道成了肉身，他预备了身体。那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呢？这身体是为了让他能够照神的旨意来行，把自己身体献上。所以神给他开通了他的耳朵，他能够明白这些祭物礼物啊，燔祭和赎罪，这只是一个预表。那真正这些的实际是什么？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今天神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就能够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如果乐意照他的旨意行，他的律法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0章。 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这个作者在这里说到，他说是主耶和华开通了我的耳朵，他每早晨都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要为神说话，我们每天都要让神来提醒我们，要做个受教的人。提醒我的耳朵，我们要先听才能讲。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我们就让你讲。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们曾经讲过，在出埃及记也好，在生命记也好，都提到那个仆人啊，经过6年以后，他应该是被释放了，但因为他爱他的主人和他主人的家，结果呢，他就愿意一生来服侍他的主人。结果他的主人就把他带到门楣跟门框旁边，穿他的耳朵，预表来说呢，就是开通他的耳朵。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啊，主就把他开通了他的耳朵。一个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呢，主就开通他的耳朵。今天因为我们奉献的不彻底，所以呢，我们有自己的盘算，自己的打算，所以世界有声音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听了；有从人来的声音就听了；有从我们自己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就听了。结果呢，我们反而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以赛亚怎么讲呢？他说，神对以赛亚说，他们这些百姓啊，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他们油蒙了心。你知道什么是油呢？圣经里面讲的脂油的时候都讲得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的，这些都是应该是献给神的。但什么时候我们心上有那些很宝贝的东西占据了，代替了神的地位，你知道吗？我们就被蒙住了，我们就听不见了。所以你记得在那个沙漠的时候，以利那时候是做祭司，那时候有圣殿，有祭司，有人献祭，但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你看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可是你会发觉呢，当一个祭祀的制度变成了一个宗教，外面他还是有献祭的事情，也有祭司在那里服侍呢，可是呢神没有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形。今天我们教会最缺少的也是神的话，神活泼的话。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人的教训，但是呢，我们很少从神来的，从宝座上来的那个亮光，那个启示。为什么呢？神的言语稀少，这说出了这个成了一个宗教。神不得已必须要向撒摩尔来启示。你看撒摩尔那时候还是个童子，神居然没有办法向祭司以利来启示，神必须要找一个童子来启示。所以你看撒摩尔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为什么撒摩尔，神要向撒摩尔启示，向撒摩尔显现呢？以色列人那么多，为什么神单单选上了撒摩尔？那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讲撒摩尔是一个拿细耳人。一个拿细人就是一个完全被分别出来为神而活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缺少神的话，问题不在神这里，问题在我们这一边。如果我们是真正分别出来为着神而活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知道神是一个说话的神，神乐意启示他的自己。所以在这边你就看见呢，他右耳垂上要沾血，然后才是右手的大拇指，右脚大拇指。所以呢， 我们就看见这个人是一个奉献的人，他首先听话，然后他就照着行，然后他按着所听到来做来行，走在神托付的这一方面，能够完全满足神的旨意。但另外一方面，你看很奇妙，这三个地方都是人显露的地方。因为你看啊，人显露的地方就是头嘛，就是手，就是脚，其他基本上都是被衣服遮盖嘛。所以一个显露的地方呢，是需要什么？需要血来遮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服侍神呢，我们不应该出头，不应该露出自己的身体，应该都把我们自己包起来的。所以你看呢，当以赛亚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看到了撒拉弗有六个翅膀，对不对？两个翅膀遮头，两个翅膀遮脚。换句话，它是一个隐藏自己的，只有两个翅膀才能执行任务的飞翔的。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所有露出来的都应该血来遮盖的。我们不能够彰显自己的。然后这些血呢，说出了一个很美的故事，因为血就说出了我们的主他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他舍命付上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血也说出了他的爱，他用重价买回来，就说出了他有权利在我们身上。爱就说出了呢，他能够吸引我们，把自己献上。所以我们如果要服侍主的话，你看呢，我们都需要经过他的血，在我们的耳朵、手脚上面，就说出所有出于我们自己的，也应当都经过死。因为这个血是讲到经过死，所以不仅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也应当与他一同，与他一同的，与他同时同定。然后这边就接着又提到了几样事情，他提到了脂油，你看这边讲到脂油，油取脂油和肥尾巴，帐上一切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还有右腿。右腿在原文是右的右肩膀，肩膀啊，因为腿呢，因为我们知道羊都是腿，四只都腿，谈不上什么肩膀，但圣经上用肩啊，因为大概指它两个前脚，就是前面的就算肩膀啊。那为什么用肩这个字呢？因为圣经上肩膀是代表什么？代表能力说的啊，因为我们一个人最能够出力的地方是肩膀。我们用手可能只能提一桶水，用肩膀可以提两桶，所以肩膀是讲到能力说的，脂油是讲到生命的丰富，讲到荣耀说的，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主神格，属神的这一方面说的。但是另外呢，讲到无酵饼的，就指到他做人这一方面。所以你看，这是讲到我们主的两方面，一方面讲到他的荣耀，讲到他的能力说的，一方面是讲到他做人这一方面，就好像这个饼所说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无酵饼说到我们的主的完全，说到他没有罪，他圣洁，他无瑕疵，而且呢，他这是一个油饼，是一个薄饼，我们的油饼就说出了这是一个他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薄饼是说他非常的细腻。他对属灵的知觉非常的细腻，不像我们那么粗，所以他能够随时与父神有完美的交通。好，现在呢，他现在就是说要把这一切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所以你就看见承接圣职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充满他的双手。所以什么叫做奉献呢？奉献就是说呢，你的手被基督所充满。所以侍奉是什么意思呢？侍奉就是说，当你用你的手来供应人的时候呢，不是把你自己供应给人，而是把你所充满的基督供应给人。 那这个基督呢，就好像这个饼所预表的，乃是他在地上那个生活的完全，他那个细腻的生活，他在主面前那种经过十字架的雕刻磨碎的那种细致的生活。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被我们主充满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侍奉的时候。因为我们侍奉如果不是被基督所充满呢，我们侍奉出来的呢，都是把我们自己给人家，而不是把基督给人家。所以真实的侍奉是什么，我们都常常听到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算的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侍奉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第三十节，摩西就取了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儿子的衣服上，使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所以这里提到膏油，你看前面有提到血，对不对？在他们耳朵上面嘛。现在他的儿子们呢，不但有血，还有膏油一起弄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一同成圣。这说到了什么呢？我们知道这里特别讲到，这时候亚伦的也要弹血了。我们知道亚伦是预表主的，所以主当他的执事在地上的服事的执事完了以后呢，你看他是经过血的，这个血包括了什么呢？你看包括了他的克西玛尼祷告的时候，那个血如汗滴在流出来。我们也知道当他在那里受刑的时候呢，那荆棘的冠冕使他的头上流出血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手脚都钉了，流出血来，兵丁用那个枪刺在他的身上，肋骨旁血跟水流出来。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亚伦的血，但是呢也因着他为我们死而复活呢，所以圣灵降下来，所以这时候呢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所以当我们主在天上受膏的时候呢，现在圣灵慢慢也流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好像亚伦的儿子，我们现在膏油也在我们的身上。接着这个膏油呢，我们就跟主能够完全的联合，就一同成圣。所以这里就提到这里。好，然后接下来就说，摩西对亚伦的和他的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这里特别提到是在会幕门口，所以你看不是在会幕里面，也不是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们读到前面祭的时候，有些祭他是可以带回家吃的，但在这里在会幕门口。为什么在会幕门口呢？因为他现在还不是祭司，所以不能进会幕的。但是他现在又在行这些礼仪，所以他也不能回家吃，所以他必须在会幕门口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你如果吃剩的，你要用火焚烧。换句话说呢，这必须要怎么样，每天都要享受新鲜的恩典。然后他们在七天都不能出会幕啊，所以这些前面所讲的这些礼仪，他七天都要做啊，七天都可出会幕，一直等到承接圣旨的日子满了为止。所以有七天承接圣旨的满了啊，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旨，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你们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在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的就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七天都在会幕里面做，说出了什么？因为七是讲的一个完全。换句话说呢，我们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中向他求问。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呢，你不能离开会幕的，你要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殿中，都要住在主里面。等到第八天是说到复活，所以第八天是下一站我们要交通的，第八天他们才能出来。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你看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一章告诉我们，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凭着热心我们就做了，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你知道，当你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呢，你到下站就看见了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盼望借着这些话，我们其实这些话很多都已经重复在讲了，但这话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好好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都是被蒙召呼来出来做祭司的。 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做，让神的荣光来显现。我想今天话题听到这里，我们有点安静啊，然后也一些报告。